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五六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今天呢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这两个月来呢，我们的讲台的信息大都是以家庭，都是围绕着家庭这方面的。那今天最后一个主日呢，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化解忧愁的良方。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常常看到不少的弟兄姊妹，虽然是已经都做了基督徒，但是常常还是这有不少的忧愁。所以圣灵，我在寻求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圣灵在里边提醒我，我就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你们不要忧愁，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训里边也有这句话。那这里我所引用的你们不要忧愁，是主耶稣对他门徒所讲的一句话。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啊，只要一发生就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忧愁。比如说你今天去医院做身体检查，那么医生发现并且告诉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这就很可能就引起你的忧愁。或者是你听说你的家人染上了一个重病，你可能也会忧愁。或者说当我们的工作面临危机，当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操心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可能落入到忧愁里边。事实上，忧愁是人对一些负面事物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碰到令人忧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时的化解得开，否则的话，愁上加愁，日积月累，就很可能成为忧郁症。到那个时候，要再想化解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要真正的化解忧愁，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许多时候我们劝自己或者劝别人的时候都是什么呢，就像中国北方有句话说，劝皮劝不了瓤。劝皮劝不了瓤，意思就是说你治标不治本。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陷入到忧愁里面不能够自拔。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忧愁呢？那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三节。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是不是觉得不好理解哈？后边主耶稣讲那些话和我们的忧愁不忧愁有什么关系呢？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哈，或者是说这个将来我也必接你们到那里去，这个和我们忧愁和喜乐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段话呢，是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化解忧愁的良方。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认真的看一看这个方子。如果你看得懂了，并且相信接受这一剂良方，那么就不仅仅是解除你一时的愁苦，而是要使你一生都化忧愁为喜乐了。事实上，耶稣讲这段话，并不是要对他门徒说你们千万不要在那儿庸人自扰哈，没事儿也在那里忧愁。耶稣其实是在给他的门徒们预告，就说你们会有事，你们很快就会遇到让你们失望甚至叫你们绝望的事情，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将要被捕并且被凌辱被鞭打 最后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耶稣就对门徒讲了这些话。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肯定会给门徒们带来忧愁，就如我们人生在世啊，总会遇到令我们忧愁忧心的事。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中时常看到，我这些年侍奉在这个教会或者那个教会，常常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本来身体好好的，却突然就被检查出了患了癌症，而且是到了晚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我的自己的身上，你会不会忧愁？无可否认，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生活在湾区的人，由于工作生活压力太大，许多人都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愁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忧愁呢？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主耶稣直接就把他的答案告诉我们，那就是什么？要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就可以不再忧愁。那么到底我们要相信什么？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将会看到有四个方面的相信。第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一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忧愁跟他信不信神，跟他对神的信心大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第二个真理是呢，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也就是说信神就等于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信神。耶稣借着这句话呢，直接宣告他就是神。第三个真理是说，耶稣说你们当信我。那么到底耶稣要我们信他什么？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舍命，也还根本没有复活，到底他要门徒信他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每一句话都是谁说的？都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是耶稣说，耶稣说的话，而不是说相信这个人怎么说，或者是那个人怎么说。现在的媒体都很发达，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然后我们就轻信，就照着去办。特别是关于养生的啊，看见了马上就去说这个吃这个好，就赶紧去吃了，吃又说吃那个好，又吃那个，结果一阵风就过去了，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传这个就是椰子油是非常好，包治百病啊，说的它是非常有神奇的功效，人们就使劲的吃啊，但常常呢都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啊。所以人们就是常常我们遇到事情，相信这个人怎么说，或者那个人怎么说，就很少去相信耶稣是怎么说。相信耶稣的话反倒是很难，包括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不拿耶稣的话当真。那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说耶稣对着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姊妹，你们看到吗？你们要信神，要信耶稣，就必须要相信耶稣说，就是说你必须要信耶稣的话，你必须要相信圣经，因为神的应许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的忧愁啊，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相信，或者是怀疑，甚至呢我们不太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我曾经听到这是基督徒说的，圣经不是神的话，有人甚至这样直白的讲。这也就是今天有许多做了基督徒还是很忧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圣经中彼得实际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在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么有一段耶稣对彼得说，说在我这个被捉拿之后啊，被捕受审的这个期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他不以为然，因为他相信自己过于耶稣所说的话，根本他就不认为他会不认主。结果呢怎么样，他失败的一塌糊涂。事后呢，我们看彼得他就落入到那种忧愁痛苦之中，很长很长时间不能够自拔。最后呢，还是慈爱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建立坚固他的信心。神的应许他这实现呢，常常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但是神的儿女呢，往往在等待应许实践的过程当中，却很容易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在圣经里边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亚伯拉罕，他还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那神曾应许给他一个，让他生一个儿子，并且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繁多。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应许，但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向前推移啊，当他的年纪不断的老迈，甚至他的妻子月经都已经断了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觉得怀孕生子不太可能了。于是呢，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就让使女夏甲呀来取代妻子撒拉，这个为他生儿子。然后呢，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夏甲和以实玛利就变成了他们的忧愁和痛苦。不止如此，以实玛利的后裔和这个以撒的后裔世世代代彼此为敌，一直到今天啊，仍然是世界上最令人头痛、最令人犯愁的一个大问题。那因此可以说，因着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足够的相信，因着我们对神的应许产生许多怀疑，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愁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神的应许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早年呢，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呢叫艾比。他曾经在报纸上设有一个专栏，叫做 Dear Abby， 就好像在我们中文的报纸上，在台湾也好，在大陆都有过这样的信箱似的。他呢专门就是替人解答一些关于人生的疑难问题。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专栏里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有一次，那他的名字呢是叫 Bill。他生长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应许他，在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会给他买一部新车。那个时候还是在二三十年代哈，那买一部新车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那这个 Bill 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一直在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当毕业典礼那一天，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之后，回到家里，他父亲果然递给他一包东西。这包东西沉甸甸的，看起来像是一本书。那个 Bill 呢，他就猜想啊，这里边包着的一定是一个汽车的这个 manual book， 还有这个汽车钥匙。但是呢，当他把包装打开之后，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里边包着的竟然是一本圣经。所以他就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他父亲骗了他，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于是他就愤怒的、狠狠的就把那本圣经摔在地上，然后掉头就离家出走了，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的信，没的这个信息这么发达 ，WeChat 什么的哈。那时候就是信。那他离家出走了之后呢，干脆就渺无音信了，再也没回来，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所以后来父亲死了之后呢，他儿子在外地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他才回到家里。那在他父亲的书房里，在整理父亲的遗物的时候，他再次看到了他父亲给他留下的那本圣经。他不禁就打开了圣经看，翻看，却惊讶地发现在里边夹着一个 cashier check，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的本票。啊，上面写的金额恰好就是他父亲要给他买的车子那个的金额，上面的日期呢就是他毕业的那一天。所以这是听起来是一个很令人心碎的故事。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少不更事的这个 Bill 的身上，而且也常常发生在很多神的儿女的身上。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打开圣经，所以我们无法看到神宝贵的应许就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想要去兑现神的应许，就必须要打开圣经，去读神的话，也相信神的话，以至于可以化忧愁为喜乐。那第二点呢，我们看，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不只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这和我们的忧愁有什么关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请注意，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不是为我们去预备墓地，啊，我听说在湾区的墓地是很贵。虽然如此，如果要有人，比如说你年纪轻轻的，就要说给你预备一块墓地，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会不会感到很高兴，啊。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以前可能多次读过这段经文，但是读了之后，你是否不太喜欢？或者是你觉得这段经文对你来讲是无关痛痒，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事实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着我们的忧愁和喜乐的。首先，我们需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主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不是给你预备墓地，不是在墓地里面，这地方乃是在天父的家里给你预备地方。其次，我们还要看主耶稣到底是在为谁预备地方。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个你们是谁？主耶稣当时呢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对门徒们讲的，但是不是对所有的门徒，而是对十二个门徒减掉一个。因为在当时卖主的犹大呢已经出去了，到大祭司那里去卖主领赏去了。所以呢，当耶稣说我替你们预备地方这句话的时候，犹大并没有在场。所以主耶稣预备的地方是与犹大没有关系的，是与他无分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只有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有份于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别人预备过地方？预备地方就是说你确定他一定会来，你才会给他预备地方。就像比如说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到我们家来造访啊，你会为他预备地方，因为你知道他一定会来。你想想看，主耶稣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一个安慰。他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就是神确定我们会去，神确定我们会到父家里去。光是这一点，当我们读到神这句话的时候，你还会有什么忧愁吗？我们的主在神的家中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们也要预备。神替我们预备地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来适合住将来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要怎么预备呢？ 我们要认知今生是暂时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看不见的东西好像不太有把握，不太有兴趣。我们常常只喜欢抓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些摸得着的东西往往都是暂时的，都是今生的，都会成为过去。今天你开的车子，那是暂时的；今天你住的房子，那是暂时的；你今天照镜子看到你年轻美貌的面孔，那也是暂时的；就连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忧愁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过去。既然是暂时的东西，我们就不必太在乎。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至暂至轻的苦楚，包括你我的忧愁在内。你是不是觉得保罗说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太容易了吧？你心里会想，你不知道我面临的难处，我遭遇的愁苦有多大呀。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说保罗这段话的。保罗他实在是有资格这样讲。保罗他一生中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过多少，遭过多少的灾难呢？他多次被下到监狱里边去，是吧？那么他被石头打过许多次，有一次差点没被打死，啊，他多次受鞭打，他身体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攻击，多次经历九死一生。如果保罗说他所受的这些苦是至暂至轻的苦楚，那么我们今天所受的一些苦所遭遇的，那简直就是鸡毛蒜皮，是微不足道的事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之所以能够讲这样的话，并不是因为他能够苦中作乐，并不是说他所受的苦不是苦。所以那么我们看，保罗是把他自己所受的这许多的苦跟将来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是的，比起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地方，那些愁苦，那些忧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今天是不是把我们的目光常常会聚焦在我们所受的这个愁苦的事情上？耶稣的话，保罗的话，都是要我们关注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要认识到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忧愁还是喜乐与我们是否羡慕天家有关。我们很少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在讲台上讲的也不多，好像只有在追思礼拜上才讲有关天家的道理，是不是？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一个矛盾，我们常常说天家好的无比，可是大多数人好像不怎么很想去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是不是？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怕死，我们怕自己死，我们怕自己亲爱的人死，我们怕身边的人死，这个惧怕就带来了忧愁。因此在这里说，我们就如果有这个忧愁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羡慕天家。但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会羡慕天家。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是什么意思？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家乡不就是天家吗？那么到底什么人会羡慕天家呢？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哪些人是真正羡慕天家的人。这里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这个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一群神愿意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而不会觉得丢脸的这些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神曾经宣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换句话说，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被称为你我的神，他不会感到没面子，他不会感到很丢脸。举个例子说，如果那么不是在这里说，他之所以不会感到不以为耻或者不感到很丢脸，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人羡慕天家。如果你不羡慕天家的话，那才会使天父丢脸。举个例子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他宁愿在外面流浪也不愿回你的家，你做父母的会不会感到很丢脸？他觉得在公园在街头睡觉比你在家里还温暖，比在家里还好，你会不会感到很丢脸？所以这段话讲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神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让神被称为你的神而不以为耻的话，你就必须要羡慕天家。在20世纪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黑人女歌唱家，她的名字叫Marian Anderson， 可能我想老一辈的会知道，她被称为低音歌后，因为她在1993年的时候已经就去世了，所以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呢不大知道她。但实际上她在20世纪的时候名气大得很。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从罗斯福总统一直到里根总统，他都经常在白宫或者是国会许多重大的场合被邀请来献唱。他曾经唱过很多优美的诗歌。有一次记者呢问他说 Marianne，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在你一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最令你难忘的 moment 是什么？你猜他的回答是什么？许多人以为他一定会回答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一个总统面前唱歌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英国女王面前唱歌的时候，甚至他都没有说就是他生命中一次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在19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种族歧视还很厉害啊。他几乎是在所有白人的反对下，他在林肯，就是 Washington D.C. 的那个林肯的那个纪念堂，那面对着76000多个观众演唱的那么一个轰动全美国的那次，他都没有提。他的回答，这是出乎所有在场记者的意外。他说，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刻，就是我每次外出回到家里，对我的父母说 Daddy I'm home， Mommy I'm home， 是那个 moment。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最难忘的那个时刻，不是那些掌声，不是那鲜花喝彩或者荣耀的时候，而是他父母亲切的、柔声的对他说：“孩子，你回来了。”是那个时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真实的见证！不止在今生是如此，在永恒里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有一天会明白，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恐怕不是在世界上中大奖的时刻，不是拿奥运会冠军的时刻，不是被选当上总统的那一刻，而是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个时候，回到天家的那一刹那，当我们对我们的父神说：“阿爸父，我回来了。”那么主耶稣基督，我到家了。而父神呢，是充满慈爱的对你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那一刻将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弟兄姊妹，你渴望那一刹那吗？你羡慕那一个时刻吗？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希望每个人都早日的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我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圣经，清楚神的应许。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在天家，只有你羡慕天家，你才可以真正的看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你才会不在乎你今生所拥有的或者是所失去的。我们的许多愁苦不就是我们太患得患失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天堂为什么会成为天堂。圣经对天堂有不同的描述，有说是神的国，有的地方是说是乐园，有说是黄金街碧玉城，这里说是我父的家。弟兄姊妹，天堂之所以成为天堂，并不是因为有亮丽的黄金，有珍贵的宝石，天堂之所以成为天堂，是因为有天父在那里。天堂之所以被称为好的无比，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羡慕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吗？如果你真的羡慕这个地方，我相信你对人生的态度就绝对会改变，你会把今生所遭遇的令你忧愁的事情当成是至善至清的苦处，这是从根本上帮助你解决你心中忧愁的一个良方。难怪 Marian 他一生中的代表作就是什么，也是他公开演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我灵魂安稳在神的手中。这不就是见证了一个神的儿女最后的结局吗？这不就是见证了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真理吗？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后都要安稳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好像是一个追思礼拜的信息？如果你这样想，那么我就邀请你就把今天当成一个追思礼拜。什么样的追思礼拜呢？就是告别你忧愁的追思礼拜，告别你愁苦的追思礼拜。从今天开始，你要多思想耶稣为你预备的地方，羡慕那永恒的家乡，这样你人生的许多的忧愁将会被化解掉。第四点，我们还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4:3，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主耶稣他说他要再来，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耶稣的再来。或许这时候你心中又有问号了，说相不相信主耶稣再来与解决我忧愁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他来接我到他那里，到他那里去，如果主耶稣不来的话，那我自己也会去，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见主面，那么这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有很大的差别。是的，今天你只要相信耶稣为你舍命，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你就会有一天呢会到主那里去。但是差别不是这个结局，乃是在你如何见主面。你可以荣耀的见主面，你也可以羞愧的见主面，你可以欢喜的见主面，你也可以情非得已的去见主面。一种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主面，一种是你撑下最后一口气，最后才不得不去见主面。弟兄姊妹，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使徒时代，基督徒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好，他们面临的是大患难、大逼迫。但是他们如何的面对？如何胜过那个环境的呢？我们看使徒保罗和希拉， 那么有一次他们被关在菲律宾的监狱里，在半夜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唱赞美诗赞美神。你以为他们是在故作潇洒吗？为什么使徒他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被流放到巴摩海岛，在那有十几年的时间啊，受尽了磨难，可以说那种恶劣的环境足可以让人得忧郁症，足可以让人崩溃，可是他们没有。为什么？到底他们胜过忧愁和患难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他们坚信耶稣基督会再来。这种信念给了他们无比的勇气和盼望。是的，他们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失望，他们始终是带着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在等待着那一天。所以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在乎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生命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当作要见主面的那一天来过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将会完全的不同。有很多的东西你都不会太在乎了啊，那么有很多的东西你也不会再紧紧的抓不放了，有很多的事情你也不会太在意了。你的人生观会改变，你对人的态度会改变，你跟人的关系会改变，你夫妻亲子的关系都会改变。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刹那看到你还有那么许多的苦毒，还对人有那么许多的不谅解甚至怨恨，那么你见主面的时候情何以堪。我们常常就是因为不信不在意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至于我们的日子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即便是做了基督徒，我们的日子仍然是过得劳苦愁烦，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你常常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去看待主再来的应许，你就会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问题，就不会把那许多的愁苦继续留在你的心里面。我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回去就跟你身边的人说，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那些你曾经不谅解的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请你原谅我，让我们彼此的饶恕，让我们彼此真诚的相爱。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很快的再来，你自然就会有勇气说这样的话。最后我再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当主耶稣对门徒讲了上面的话之后，最后他还加上了一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要仔细来想一想这段经文，耶稣他到底在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而不是说我要给你们指一条路。世上所谓的大师和哲学家都是常常给人指点人生的路，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那条路。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真理，就像我今天在讲台上跟你们所分享的一样，那么耶稣在这里乃是说我就是真理，你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真理。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说我要教你一套方法叫你可以得着生命，耶稣乃是说我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耶稣基督是我们 通往父神那里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怎么样才把这个客观的事实变成你的主观经历呢？怎么样才可以胜过你里边的忧愁呢？主耶稣就是答案。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眼光都转开，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老定睛在你的困难和愁苦的上面。那么这些年来呢，由于我的师母，她弟兄姊妹都知道她身上的病痛哈，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不少的这个不便和挑战。起初呢，我们也曾经忧愁过，但是感谢主，他的宝贵的话语给了我们的帮助、安慰和力量。我们之所以可以不忧愁，不是靠我们的毅力，不是我们的心态好，也不是我们想得开，乃是因着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计划，相信今生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相信神替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永远的，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事情都看作是至暂至轻的苦处，唯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把耶稣所讲的话变成你个人的主观经历的时候，当你把你的眼光从世界、从环境中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那超越忧愁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好，现在就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把这段经文今天赐给我们。主，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你的话，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不把你的话当真。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信神、信耶稣、信神的应许、信主所说的话的这样一颗心，用这样的心来渴慕神的话，也遵照主的应许去渴慕、羡慕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主为我们所预备那永恒的家，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世上度一个没有忧愁、充满喜乐的生活。主啊，你把这样的秘诀赐给我们，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以后能够靠着你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患难和忧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